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思想创世纪上面的话。我们今天要从十二章开始思想，求你帮助我们接着读分享创世纪的话，我们更认识你的救恩，更认识你为我们预备的救主，更认识我们人的本相，好叫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创世纪第十二章。讲巴别塔的嘛，上次有讲巴别塔哈。哦，后面没有。好，那我们继续来读好了哈。上次已经读过了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先读十二章，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好，我先读哈。一个人读五节，我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神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间地方，伯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的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
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和牛犊。耶和华对亚伯兰起誓下来之约，向大灾临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叫了亚伯兰说：“你知道我做的是什么事吗？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只有把她只能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吗？”于是法老吩咐人让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听他所有的都说了。
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我们第十章讲到挪亚的后代都散居在各处的时候，第十章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几个变化，就是经过的洪水呢，挪亚的后代很快就忘记了，或者很快的就忽视了为什么会有洪水那么人仍然是被罪所捆绑，或者罪仍然辖制人，罪显在人的身上，因为人罪带来的是惧怕，所以人里面有极大的惧怕的结果，人就要怎样？人就要武装自己，保护自己，建立自己的势力。所以呢人一直活在这个情境当中从古到今都一样人都是一直想要让自己有 有一个被保护，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边人就会想要建城建国，然后呢人就要想把自己人集合在一起，称说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人就要想把自己的这些组织起来，所以人不断的都一直在当中我们就会开始区隔分别。那么要紧的就是因为人惧怕，人放心不下，所以呢这里面惧怕带出来的人就是自私自利，然后人就是以自我为那一个中心。那么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人开始分散到各地，分散到各地，可是呢他们也怕分散到之后会怎样，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分散以后会怎样，那将来会怎样，所以呢他们在当中就想做一件事情，就做一个塔。第四节他们就做一个城，做一个塔通天，所以他们就开始做那个城，做那个塔。第五节就讲耶和华叫灵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第六节神就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所以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他们就变乱了，就分散了，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对话，所以那里就叫巴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好，这里这一段话呢，我们去来思想。那么耶和华降临要看看，这里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是上帝是全知的神。那么全知的意思呢，不是他是被动的知道，就是说你发生的事他就无条件的需要知道，这个是被动的知道。上帝不是，上帝是主动的知道，他想知道就知道，他不想知道就不知道，这个叫全知，知道吗？全知呢，人的想法是他都知道，那我要讲的不是，上帝是他想知道他就知道。所以耶稣说，耶稣是神，对不对？那耶稣讲得很清楚哦，人子来的日子他知不知道？不知道。所以你如果你跟耶稣讲说，耶稣你是全知的，你为什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那你也不能说耶稣知道故意说不知道，那你会说上帝耶稣说谎，这不是，其实这不是这样。上帝讲的全知的意思是他想知道他就知道，那么呢人所做的事情，那么呢他想知道就知道，那你想要认为想隐瞒他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们把它放在心上，这个是很特别的。所以以后我们继续往下读，索多玛也是一样，上帝说我要下去看。要不然你想，如果上帝是被动的知道，那么人犯了那么多邪恶的事，他不是睡不着觉？用人的想法是不是？好，比如说你现在是个公司的老板，对不对？然后呢你底下发生的什么事都跟你讲，你会怎样？对不对？那如果说底下发生的都是坏事，好事不多，那都是跟你讲坏事，那你怎样？所以神不是这样，我只是跟你们讲这个观念。全能也是，全知全能的意思其实都一样。全能是什么？全能是上帝说的就会做到，他没有说呢，没有说不算，知道吗？没有说不算，所以神是全能的神，就他说的事一定会成就，他要做的事一定没有可以挡他的，这叫全能。就是说所有的全能、权柄、智慧、能力，他都是在什么至高的，不是人想象说上帝 你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上帝没有想要做，知道吧？
那这个是，那 说我们是神被动被我们告知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说神让我们说祷告，你是神这个神是这样子是不是会这样是怎样？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苦或者我们的什么，你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啊，这里有两个思想，一个是我们就是很单纯的相信上帝爱我们眷顾我们，因为他圣经讲过我们的头发都他都数过，如果没有他允许的话一根也不会掉在地上，意思就是说上帝眷顾我们这一个人啊，如他眼中的同人，那眼中的同人意思就是说最敏感的地方，对不对？有人碰你眼睛你就会怎样，你马上知道，对不对？了解吗？所以我们讲上帝你都知道的意思是 我怎样你都知道， 我面你的情境你都知道，因为你是那样的爱我照顾我眷顾我。所以当我们说上帝你都知道的时候，我们也确实相信他都知道，因为临到我们了，他在眷顾我们，所以他都知道，他在看顾我们，所以他都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耶稣讲过的话，耶稣说你不要小看这小子里面的一个，因为他们的使者常在天上见我父的面，有没有？对不对？所以基督徒要相信一个，上帝都一定知道我们的情境，第二个天使一定会跟他讲，知道吧？所以我跟你说，跟你们讲，两个面向都告诉我们基督徒可以放心，可以放心。神不仅差天使保护我们、照顾我们，上帝其实也都知道我们遭遇到的情景。神的知道，神的知道。你说，再讲一次，对不起。对，没错，但是啊，神对我们的知道远超过我们，远超过我们对自己的知道，这个是对的。因为我们读到诗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思念我们自己不知道，是隐藏的，是隐藏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些的部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的那个部分，是隐藏的部分。有那个部分上帝知道。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里，神降下来要看。那么为什么特别要讲神要降临看？神要降临看，因为这边讲的是当人在世界各地方这样做的时候，其实神一直在看人，知道吧？因为从挪亚洪水之前，上帝就一直在怎样看人。但是他看什么？他最主要看人的心，神一直在看人的心。所以第六章讲神一直在看，看人心，看人的心。所以第六章就讲人心里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上帝在看人的心，看人的心。当人的心思想的尽都是恶的时候，上帝就很难过了。那么这里也是一样，上帝看人见这个的时候，他看到人的心，人的心是什么？是骄傲，是自大，也想以自己为中心。所以神就讲了，他们都是这样，用一样的话说一样的话，做同样的事，都是同样的百姓。什么样的百姓？就是那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想要建立自己的这样的人。如今呢，一开始就这样了，以后怎么办？上帝的话是这样，如果继续让他们这样下去，以后怎么办？ 以后怎么办？所以上帝要做的是什么？要做的是让人往灭亡回整个毁坏的方向速度放慢，知道吧？所以神为什么让这么多国这么多民，其实就是让人不要聚集在一起作恶，知道吗？你分开来彼此还可以在当中啊，有一些的缓和，有一些的缓和，那这样子啊，神才有时间去做他的救恩的工作。因为这时候救恩都还没有向人做任何的启示，是不是？到这边都还没有任何的启示，只有什么？只有一开始神对亚当夏娃讲，对不对？你人的后裔，然后神也跟挪亚立了约，所以那么人还不知道方舟的意思，人还不知道水的意思，对不对？人都还不知道，所以这下子如果神就让人继续这样做下这样子下去的话，像这个就以后就很难，人往毁灭的方向去走。所以像神呢，神就用这个方式让人分散开来，分散开来。
所以圣经说那个树木满的时候，其实神在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树木，只是这个树木在这个时间点还没到，所以他不需要。所以因为我想到那个树木，是不是在这个时候神其实已经定了一个树，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一个树。
从这个后面的启示看来的话，神都有他的日期，也有他的数目，他要的他应该都已经有了，因为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有了。好，所以这一段话很要紧的，让我们看见神一直在看人的心如何。那如果上帝要怜悯人的话，上帝就要阻挡人那么快的灭亡，因为阻挡人那么快的灭亡才有机会救人，才有机会救人。所以啊，变乱口音这些也是为了让人啊往这一个啊往这个自取灭亡的方向放慢那个脚步。所以啊，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从这个之后，那么呢，圣经记载的里面呢，又跟前面不一样了。从这里开始就讲到上帝在当中拣选了，所以从第十节开始就要讲上帝拣选了。前面呢，闪有闪的后代，韩雅弗都有他们的后代，对不对？然后这边开始讲到这个后代当中上帝在拣选一些人，知道吧？所以闪的后代就闪的故事，闪的故事写在下面。闪生的这个亚法撒，亚法撒生了沙拉，沙拉生了希伯生了法勒又生了这个拉吾呢又生了希路又生了拿赫又生了他拉，那他拉就生亚伯兰，对不对？亚伯兰就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对不对？那耶稣就从这边出来，知道吧？所以这边继续往下写的时候，不所有的人都写的，只写一个，就是弥赛亚的祖先。弥赛亚的祖先。所以从闪这边开始往下写的时候，就要讲上帝要做的事。上帝要做的事，前面告诉我们人做的事。人做的事是什么？人做的事就是想在这个地上建立自己，建立自己的名，建立自己的国，建立自己的家，为自己思考。那么人不知道这个是已经是灭亡，知道吧？所以上帝要做什么？上帝就要开始拣选他要的人。为什么？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救恩跟救主有关，知道吧？我们基督徒要到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神的救恩，但是呢 更要紧的是救主，知道吗？上帝的救主，救主是重点。啊，我们一般讲救恩，救恩，其实它的焦点在救主，因为你人的后裔是什么？救主，知道吧？救主，为我们死的是救主，所以它的重点在救主。但是对我们人常常讲，讲的是什么？救恩。救恩是为了让我们认识救主，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有救恩而忘了救主，那就错掉了，那就错掉了。真正的核心是救主。好，这样了解哈，了解。所以接下来就要讲救主了。前面讲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已经讲到什么？人已经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了，那上帝怎么办？所以上帝要开始为人预备呢，让人知道他所预备的救主。那救主从哪里？就是从上帝拣选的人的后代来的。所以从闪开始一直生到拿赫，拿赫生他拉，他拉生亚伯兰。那我们基督徒读过圣经知道，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对不对？是信心之父。所以这个整个十一章是一个开始转换的，上帝开始要拣选人，在这些人的身上显出救主来，所以这些人的身上都要看到耶稣的影子。好，对，知道，这些人的身上都要看到耶稣的影子，知道吧？好，看到耶稣的影子，或者从我们基督徒看，就是要看到基督徒的影子。基督徒要从这些人身上去看属灵人的生命在哪里。每一个人都不完全，但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些。记得，不是每个这些人都是完全的，只有耶稣是完全的。所以这些人身上都有一些属灵的事可以给我们学。好，那我们就开始讲后面的。那么呢，闪的后代写到最后写到他拉，那么二十七节他拉的故事继续写，所以圣经的意，圣经蛮有意思，一直写，写了一段，写了一段，告诉我们上帝等了很久，等了很久才等到谁？等到他拉来生什么？亚伯兰，亚伯兰。那么这个他拉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圣经不是要写所有的人，知道吧？只写有关的人就好，有关的人。好，哈兰呢，先死的，在他的父亲呢，他拉之先。那亚伯兰呢，跟拿赫，亚伯兰跟拿赫，亚伯兰娶的撒来，拿赫娶的密加。那么呢，是哈兰的女儿，那么哈兰是密加跟义加的父亲，所以以前都是他们都是近亲通婚的。好，三十节撒来就不生，那么他拉为什么讲他拉的后代或他拉的故事开始写？因为先离开自己本这个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呢，是他拉带着的。他拉带着他的儿子跟罗德，跟罗德的妻子那么要乌尔要往迦南地的那个方向去，往那个方向去。圣经没有写为什么，就是他们要往那个方向去，结果走到哈兰，在那里呢就住下来了。所以呢，表示他拉有没有往那个迦南地走？走到迦南地没有？他只是往迦南地的方向去，方向去。好，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简单讲地图的话，就是从这个加勒底的地方是两河流域，两河流域的南边你可以想象是沙漠，然后所以他们沿着沙漠的边沿，两河流域往上走，走到上面这个地方就是哈兰。知道吧？过了哈兰再往西边走一点，往下走就是迦南地了。 简单讲就是这样、哦、有这样一个地形、哦、所以他呢就是从乌尔开始往迦南地的方向走，但是他走到哈兰就住下来了，没有继续走，然后他就死在那里。好，所以第十二章开始呢，我们就开始看到一个上帝的拣选，知道吧？神的拣选，神的拣选。好，那么要理解圣经的时候，从新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要做的事情呢，要做的事情啊，有两个，简单讲就是两样，讲一样。第一个，到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之前，第一章跟第二章，特别是第二章里面讲两件事情，上帝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人一定要听上帝的话，这个叫顺服。第一件事情，上帝说凡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善恶树不能吃，你一定要听，这叫什么？顺服，就是人要听从上帝的话。所以第一个，上帝要的是顺服；第二个，上帝要的是合一。合一，知道吧？合而为一。所以如果你把这两样放在心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圣经都是在讲这两件事，讲这两件事。就是人为什么犯罪，其实都是对上帝不能顺服，罪就是不服上帝，知道吧？也不能服，所以人犯罪，第一个不能顺服，第二个不能合一，不能合一。上帝要男夫妻合而为一，对不对？然后也要叫教会合而为一，教会跟基督也要怎样合而为一。将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的目的是什么？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什么？一。好，所以你看到这样懂了吧？神要的目的不会后面突然冒出来，其实在第二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上帝要我们顺服，对他顺服，然后在神所造的一切当中合一，这是神最看最美的，神要的。所以两件事情，所以基督徒，如果你这两个观念有的话，我们称义就是上帝让我们得了一个可以顺服的生命，是不是？因为耶稣一个人的顺服，我们就顺服了，是不是？代替我们，成全我们的顺服，然后顺服以后，接下来就要什么？合一。所以耶稣讲很清楚，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是不是？那就合一，合一。所以两件事，如果你说圣经在讲什么，圣经就是在讲这两个。如果人所有受造的要成全上帝的旨意，第一个就是顺服，第二个就是合一，合一。好，
那个顺服，
嗯，
教会来说，牧师所说的都是该顺服。
好好问题。啊，顺服就看上帝给这个人这个位份的权柄，啊，一定要顺服是这样子，顺服跟位份有关，啊，位份有关。那神是至高的神，所以万有对他通通要绝对的什么？顺服。其他的顺服都是有限的权柄。所以其他的顺服都不是绝对的顺服，都是相对的。所以牧师讲的话也不能全部顺服，哎，你要看他是不是在他的位份上讲对的合适的话，超过他的位份，他讲的话不算数。所以一样，你说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也有他的位份，对不对？也有他的位份，每一个人都有神摆这个人的位份，那你超过位份讲的话，还是 不能停，知道吧？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怎样听从，它有范围的、哦、有界限的、哎、有界限的。这样了解、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哦、上帝要的是什么。第一个，要能够顺服的人，要能够顺服的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顺服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来看到上帝的拣选，那么就是要让人呢，要找人真的能够顺服他的话。用新约的话来讲，就信，知道吧？你信得过上帝，信得过上帝。所以顺服在第十二章开始，我们要看的就是信，信。如果一个人啊，你要表现你对上帝的顺服，就是用信。信，对，你要信神，信就是对他的顺服。好，所以第一节，那么人要信神呢，啊，不是信那个有没有一个造物主，不是哦，这不是圣经讲的信，啊，圣经讲的信是什么？是信神的话，神的话。所以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讲，神对亚伯兰说。记得上帝要我们信他的话，亚当犯罪是不信神的话，上帝说不可以吃，对不对？所以基督徒说我信主，那你就要怎么？你就要听主的话才算信耶稣哦。如果你耶稣讲的话我们不听从，那耶稣说你没有信我，因为信是顺服，是听从神的话。所以神对亚伯兰说，这是话嘛，对不对？好，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好，这个呢，上帝先告诉亚伯兰，先命令他，对不对？先给他吩咐，你要离开本地，你熟悉住的地方，对不对？本族，你的跟你连结的亲属，你父亲的家，其实这三个都是讲，你就要离开原来那个地方，原来的那些跟你熟悉的亲朋好友，对不对？然后呢，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就到一个地方，我会指示你。所以希伯来书讲，亚伯兰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知道吧？只知道往那个方向去而已，不知道要停留到哪里。然后呢，第二节之后，上帝讲的六个我必，我必，看到没有？神讲的第一个，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哦，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哦。上帝说你，不是你，我不是只祝福你哦，我祝福你的后代成为一个大的什么国。第二个，我必赐福你，叫你的名为大，为大就为尊贵。哦，我赐福给你。哦，那么你的名就成为尊贵，哦，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叫别人得福，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你咒诅的我就咒诅，就是你所说出来的话带有极大的权柄，哦，这权柄是祝福跟什么咒诅，哦，所以你的名非常尊贵，哦啊，所以你所说的话就算话，哦啊。第三个，上帝说我必啊，你赐福你的我就祝福你，我就赐福他，哦，咒诅你我就咒诅他。最后一个，我必呢啊，地上的万国都因你得福。所以地上的万族，就所有的百万民都因你得福。所以上帝呢就告诉他，哦，我要把这个应许给你，哦，我要把这些应许给你，你是大国，你有尊贵的名，哦，你叫人你，啊，叫人得福，哦，那么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为你咒诅的我就咒，你咒诅的我就咒诅，哦，然后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亚伯拉罕呢，就如果你是亚伯兰，上帝给你这个这样的应许，你觉得怎样？ 其实如果你以 当时的人的想法，你要什么？你只要平安就好了，对不对？太太不会生，只要生几个小孩，对不对？然后呢，啊，人畜兴旺就可以啊，因为以前是畜牧的啊，对不对？对啊，所以神给他这么多，不晓得，很难去想象，亚伯拉罕到底想说，上帝你给我这么多做什么？可是很奇特，上帝说我让你成为大国，大国就很难想象。不过以前的人可能比较容易懂，因为以前的人啊，慢慢慢慢累积自己的，因为以前是部落型的嘛，部落型，所以他一想，大概从我这里生出很多很多后裔，然后他们都人都聚集来成为我这个部落，成一个大国，所以比较好懂。然后名很尊贵，他们也可以懂，因为以前的人不像我们现在这样，还有什么政府啊，这些就是看你这个人的名有没有被尊崇，如果有被尊崇，大家都听你。所以啊，这些大概亚伯兰都听得懂的哈，祝福跟咒诅，以前的人很相信这个话，以前的人相信话说话是带有能力的，带有能力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记得，我们说话带能力啊，要多给人祝福，不要咒诅。好。最后一个，上帝说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哇，这个就很难想象了，很难想象。好，第四节就是顺服，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那么罗德呢也跟他去，他出哈兰的时候75岁，那他太太小他10岁，后面我们知道，所以是多少？65岁。好，这个就顺服的开始。那么他呢带着，上帝说你要离开啊，离开本地本族跟父家，所以 他就把他所有能带的都带走，财物啦，人口啦，牲畜他都带走。说实在，以前就是游牧民族，只有有些在河边是一个农业的，离开的就是游牧民族，所以他就带到迦南地，就到迦南地了，然后来到示剑这个地方，那边 有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摩利的橡树那里，那应该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地标。那么迦南人住在那里。好，圣经特别讲迦南地住了很多迦南人。那么迦南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到了第15章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迦南人的，迦南人是一群不好的人，知道吧？是一群不好的人，就是行为在上帝面前是不好的人，不好的人。所以很奇特，上帝把他带到一个，在一个行为各方面上帝觉得不好的人当中。第二个，迦南人是什么样的人？是身材高大，很多身材高大的人，身材高大的人。所以等于是上帝把亚伯兰带到一个什么地方？令人惧怕的地方，知道吗？对不对？第一个，他们行为不好啊。第二个，他们看起来又比你怎样？有力呀，孔武有力，对不对？所以如果从后面去看的话，如果我们是亚伯兰，会觉得上帝能够带我到这里来，对不对？所以呢，没有赶快跑掉的话，说实在也要相当有信心，知道吗？好，圣经说迦南人就住在那地。好，第7节，上帝就跟他讲了，到了这个地方，他就跟他显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这是第一个。前面呢，神怎么样跟亚伯兰说，我们不知道。那么这边很清楚，上帝让他看得到，上帝显现的方式是什么方式，我们不知道，可以派一个使者跟他讲，可以有一个方式让他知道。所以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让亚伯兰知道，神就是这样，他听上帝的话，上帝 就真的是在带领他来到这里，所以他就筑了一个坛。圣经里面呢，啊，亚伯拉罕的一生哦，很有趣，刚好四个坛，哦，四个坛，这是第一个坛，哦。那如果读以撒有四个井，四个井，哦，四个井。如果读约瑟有四个梦，哦，不是，然后雅各呢有四根柱子。四个柱子，知道吧？如果得到雅各的时候，哦，那么雅各的一生呢，一生呢有四个柱子，四个柱子，哦，好，你们先放在心上，因为圣经很奇特，就用这来表明一个人，啊，在上帝的引导当中。好，那么亚伯拉罕在那里呢就筑了一个坛，那么求告耶和华的什么名，哦，不是，他没有求告，就在那边跟神筑一个坛。那筑一个坛做什么？圣经没有写，因为前面讲筑坛一般是献祭，献祭，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第一个亚伯拉罕就回应上帝，所以他的第一个坛呢圣经没有记载什么，也就是这一个坛呢神没有纪念什么特别的，没有纪念什么特别，只是他照着上帝的话走，走到应许之地留下来了。上帝说好，你到这里了，然后他就筑一个坛，或许献祭给神，或许做什么。那圣经没有写神纪念什么，神没有写纪念什么。然后呢，他又从伯特利东边的山支他帐篷，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又筑了一座坛，下面有写的，求告耶和华的名。圣经是这样，啊，有神纪念的，他就会怎样写下来。所以第二个，你就可以看到他在那个地方，啊，有做一个上帝纪念的，就求告耶和华的什么名。那么这两个坛，用我们的想法来讲。亚伯拉罕有什么不一样？请他的当时的环境，你可以想象这两个坛的情境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坛刚带到那边的时候，还有积蓄的财物跟人口，对不对？所以刚到的时候还好，可是住一阵子会怎样？再住一阵子，因为这个不是你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要养牲畜要怎样？你要跟人家抢地盘，对不对？所以你到一个不熟的地方，可以想象的话，除非上帝特别祝福，要不然他的财物就会怎样往下滑。所以他要求告神，表示他有什么有需要了，有需要了，有难处了，有难处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哦，第二个坛就表明亚伯拉罕呢开始求告上帝了，因为他有生活上的需要，生命中的一些的难处跟需要了。然后呢他又开始换地方，哦，如果一个地方好的话他就会住下来，对不对？哦，不行只好搬了，啊，就往南地走，往南地走。然后第十节又遭遇饥荒甚大，那只好怎样？看哪里有粮食，知道吗？哦，那以前的人就是搬家，哪边有水草，就把牲畜带到那边啊，哦，那没有水草的地方，没有东西吃，就看哪里可以去啊。所以呢，埃及有东西吃，哦，所以他们就只好从迦南地呢啊，迁到南地。那么南地饥荒又大，所以只好继续往南走，走到埃及去了。好，到埃及的时候呢，圣经就让我们看到了，啊，到埃及有困难，有一个很实质的困难，啊， 很实质的困难。将近埃及的时候，亚伯兰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就是这个我知道应该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就是说你长得很漂亮是大家都知道的，你长得很漂亮大家都知道。然后十二节，如果埃及人看见你，然后就一定知道你是我的妻子，然后呢他们为了得着你就会把我给怎样杀了。那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其实这句话讲得很含蓄，意思就很简单，就是请你一定要跟人家讲你是我的妹子，然后呢人家就可以光明正大把你怎样带走，然后不会杀我，知道吧？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 你要帮我，让我可以活下来，让我可以得下来，让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因你存活。但是呢你却要怎样，你要被人家怎样，被带到，被带到埃及人会把你带走。所以这样的事情显然在古代是常发生的，显然在古代是常发生的。就是呢，你的臣仆看到有漂亮的就把它抢来献给王，对不对？这样就可以邀功。这个在古代的这种集权社会是常见的事，常见的事。那么呢他太太也就撒拉也就听他的话了，听他的话。到了埃及，埃及人看撒拉果然是极其美貌，然后法老的臣宰看见了，就去跟法老在面前就夸，然后那妇人就被怎样带到法老的皇宫了，对不对？因为法老派人去问，这是他妹子，那就怎样就把他带走了。好，法老就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就得了那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哇，他又得了很多了，因为那是他哥哥啊。好，第十七节，简单的一节应该有很多故事在里面，就是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拉的缘故降大灾以法老和他全家。大灾应该是大的疾病，大的疾病。那么很奇特哦，这个疾病既然法老知道是跟亚伯兰的有关，所以我说这里面应该也很有故事，很有故事。就是以前的人怎么会知道，我们不晓得，因为他们有术士，有很多可以问的。但是就是很只有两节的话，一节两节的话，但是这边就讲得很清楚，法老跟他的全家得了一个很大的疾病，很大的疾病。那以前的人呢，对于没有见过的疾病瘟疫都会问什么？问那些术士，对不对？所以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也很厉害，他们也知道原因出在哪里。所以法老就把亚伯兰招来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所以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一则要不然就是问撒拉，对不对？或者是怎样？那么呢，以致我把你娶来做我的妻子。所以以前的皇帝通常就会问这个到底是怎么造成的，然后他要去补赎他。好了，所以呢知道是因为这件事，所以他说那你可以把他带走。所以法老就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还好没有说把我先前给你这个还给我，也没有杀他。所以表示这个法老呢，应该不敢得罪他，因为以前的人相对的来讲，在信仰上是比较迷信的，就觉得这个人 后面的后面到底不晓得他后面有什么势力，对不对？所以他也不敢得罪他啊，所以最后呢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把他赶快怎样赶走就好。好，好，有没有问题这一章？这个圣经在很多的时候不会跟我们讲，对不对？圣经就让我们看见啊，让我们看见啊，当一个苦难临到的时候，人就会求生存，求生存。那么显出来的一个特征呢，是上帝就让他当时无路可走，他要不就不下埃及，对不对？不下埃及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在饥荒的当中可能就无法生存，一个就是为了活命下埃及。所以呢啊，上帝逼亚伯兰就是啊，在当中他只能走一条活命的路，然后在活命的路当中呢啊，上帝去让他经历一个，因为上帝说我要啊，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对不对？哦，我必赐福给你。所以啊，对亚伯兰来讲，上帝的这些话跟这个上帝是谁，跟这个上帝是怎么作为，其实他是 没有概念的，没有太多概念，没有太多概念。只有上帝说，上帝跟我说，哎，你叫我去那里，我就会祝福你，对不对？但是我来这里啦，我没有得到祝福吗？看不太出来，也可以说不太像有，对不对？因为搬来搬去，搬到最后，饥荒追过来了。所以对亚伯兰来讲，上帝要让他，这是神给他的一个经历，给他一个经历。这个经历里面呢，要显出他自己的软弱来，也要显出撒拉的心来。因为这整件事情撒拉没讲话，没讲话，撒拉没讲话，撒拉不是不会讲话，后面他会讲话，这件事他没讲话。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不是，不是只有这一次哦，以后还会发生一次，以后还是会发生一次。我们再往后面看的时候，到了第二十章会再发生一次，发生。那这些东西，这个目的是做什么？所以啊，这个目的如果一直往后引申的时候，就引申到啊，神在怎么样帮助亚伯拉罕，让他的信心越来越信得过上帝，越来越信得过上帝。为什么？因为这个他只能用人的方法求生存。他用人的方法求生存，上帝就让他看见，你的方法你可以活，但你会失去你太太，但是我对你的保护却可以让你不仅可以活，也保护了你的什么妻子。所以啊，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亚伯兰做的事情不是对的，也不能说那我以后有灾难了我也写亚伯拉罕，也不行这样。因为上帝给他这些事情，只是在他对上帝的认识有很有限的情况底下，上帝要显明上帝对他的保护跟作为。但是我们再来看的人，我们不能说啊，因为大卫犯过奸淫，神都饶恕了，所以我们也这样做一遍，不行了。因为做过的事对我们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警戒。
受祝福的，对对，可能这样解释。那否则的话，用这样的方法。 方式来说，我认为为什么列王没有惩罚他呢？
神惩罚亚伯拉罕了，是不是？
他应该有降灾
、哦、有，因为属灵的功课都在后面。
不是他应该他，可是他很快的就降灾在法老和他的全家，
对，
却跳过了亚伯拉罕。
不会跳过的，因为后面还有，后面还有。
就是说，法老并不知道他是他的妻子，以至于他才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又遭灾。
无心之过为什么会遭
战？对，其实法老就是一个很冤枉的人啊，对嘛，很冤枉啊。那亚伯拉，我现在刚才讲的是神对亚伯拉罕有神对他的后面的带领跟管教，因为事情没有停在这里，后面他要承担后果，后面要承担后果，不会停在这里。那么对法老的话啊，这件事情，上帝只是给他降灾，而没有给他更大的处罚。为什么？因为人常常以为我是无辜的，我是对的，但人忽略一个事情，在你的背后你有权利。
是选择吗？
啊，就是当他有这个权利的时候，你在那个权利底下，很多事情人会觉得我这样做没有错啊，其实都有问题。
所以，那个感觉上他是无辜，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无辜，因为他根本没有看到别人的，他为什么要接受他的部署？为什么看到一个女孩子很好，他就把他拿过来做妻子？就是他的心嘛，他的权利，所以他并不是真的无辜啊。
所以圣经里面，我们以后会讲到一个 很要紧的事，所有的人犯罪都只有得罪神。以后我会跟你们讲这个观念，就是我们以为我得罪人，比如说别人得罪我，我会觉得说他得罪我，对不对？那上帝你说要我饶恕他，可是他得罪的是谁？是我啊，对不对？其实我往后会跟大家讲，如果追根究底的话，我们还是高抬自己，因为我们是谁的，所以这个人得罪我是得罪谁？
那个人根本不知道他得罪谁。
其实真正的得罪最后得罪的是神，所以大卫讲，我犯罪唯独得罪你，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从事实来看，他应该得罪乌利亚，得罪谁，我们就可以列出一些人，但是上帝说这些人都是我的，所以这是观念。神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撒来是他的，亚伯拉罕是他的，法老也是什么，也是他的，都是他的。那每一个人，从某个角度上，我们只是看到局部的说，哎，法老很无辜啊，法老家的人很无辜啊，对不对？可是我们再深一点想，你就慢慢想，不尽然是这样，因为你有那个权利。那上帝说你有那个权利，你对人就要有那个怜悯，可是没有。所以如果来到上帝面前审判的话，上帝说你所有的是我给你的，对不对？那多给谁就像谁什么都一样。所以严格说来的时候，上帝做一些事情，我们 从一个局部看会觉得，哎，上帝你怎么这样。像我们以后会继续讲，上帝说两个孩子还没有生我就要一个，那我们觉得上帝你怎么可以这样。
那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所谓的那个说什么呢？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以前的人的伦理，伦理本身来讲是一个次序，伦理讲究的是次序，那次序是在人的社会里面 啊，这个关系慢慢出来，然后慢慢复杂化的时候，那个次序就很重要。所以伦理是在讲次序，啊，所以早期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呢关系上没有那么复杂，所以你看他们都可以近亲结婚，所以他们看重的只是啊夫妻的那个关系而已，或者父子的关系而已，对不对？那到你看像我们的人就不是这样，我们的次序就讲得怎样很清楚，然后往上算，然后往下算，然后往旁边算，对不对？我们都分得很清楚。但是在他们的话就没有我们清楚，对不对？他们这个我们是叔叔伯伯，对不对？然后他们舅舅啊什么，反正都是称呼都是一样，他们不会跟我们分得这么清楚。所以伦理是讲次序，那次序是慢慢衍生，越来越社会结构越稳定，次序就要越清楚，那伦理就越清楚，所以到出埃及的时候就很清楚。好，那我们来读第十三章。刚才讲的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知道吧？事情不会结束，因为亚伯兰他还是有生命中要被神对付的。好，我们继续读。没关系，你先读。刚才我们有提到亚伯拉罕下埃及，下埃及对亚伯拉罕也是一个要紧的事，因为上帝说我必使你成为一个大国，那大国长什么样，什么样子？埃及在当时埃及是什么？是大国，是大国。所以神就让他去埃及看大国，是他看到什么？ 如果他用心想，我想他会看到，如果上帝赐给他一个大国也像埃及的话，那老百姓过得好不好？不好，对不对？因为你可以随心所欲，要什么样的女子就把人家怎样带走，你里面下面有多少人要因你而什么受苦，受苦。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啊，一个大国呢，那么神要给的大国跟他眼中看到世界的大国是不是一样？那如果他真的成为一个大国，他又得了一个大名，然后他所说的话祝福咒诅又那么可以，上帝也听，对不对？那么他怎么样使人蒙福？蒙福，所以上帝有很多的作为在他身上，让他去思想，思想。那如果我们是亚伯兰，只是经历到这里的时候，上帝要让我成一个大国，然后我真的也到了这个埃及去看到这个大国的样子了，对不对？那然后呢，上帝又给我尊名，又给我这一个那个，那最终我们心中都可以放在心里面去思想，去想上帝所做的事呢，他不会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让亚伯兰就到埃及，有他的经历，所以他要去思想，他到了埃及这个大国呢，是不是给他福？不是，是因为他太太长得漂亮，才有那些牛羊骆驼，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他有没有牛羊骆驼？没有啊，是不是？而且带给他的是一个，虽然他有东西吃，可是会解决饥荒的问题，但是却带来他很大的威胁，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生命中的一个去思想，上帝到底你要给的是什么？你要给我的祝福到底是什么？好，所以第十三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人家叫他走啊，所以他只好又走回什么？迦南地啊，迦南地啊。所以上帝说，这个地呢，你到迦南地啊，那么呢，上帝说我要带你指示的地去，对不对？然后到这边为止，有没有说这个地要给你？没有，上帝还没说。上帝说你只要到那个地去，对不对？那我叫你成为大国，是不是？还没有讲那个地要给你啊，没有。所以呢，他又回到南地了。这时候他下了一趟埃及以后，变成富翁了，因为他的金银牲畜极多。他又从南地又慢慢回到他祖坛的地方来了，知道吧？就在回到祖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给他走一趟以后，在当中，让他开始还是继续的一个要紧的事，就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这个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那么他的带领，他跟我生命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亚伯拉罕在那里，就是生命的历程是这样。我们是读很多圣经，可是在他那时候没有，所以他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必须要去体会上帝跟他的关系，上帝是怎么样带领他的。好，所以他就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他还是不知道。下了这一趟埃及，除了明白一些先前不认识的东西以外，对不对？不知道到底大国是什么，上帝要赐福给我，那我要领受的一个国，如果我要做一个法老，因为以前人认为国的最大的就是法老王嘛，对不对？我要做王，那我会是什么样的王？其实很多都可以在心中怎样打转思想的。好，那现在呢，你就看到你要成一位大国那么容易吗？现在我就让你两家你就处不来了，知道吗？你发现没有？你本来是要大国，对不对？那我现在呢给你两个家， 一个是你亚伯拉罕的家，一个是罗德的家，那两家就怎样？两家就相争了，知道吗？上帝赐福给他们，好，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他侄儿罗德也有牛羊帐篷，那你也牛羊帐篷，他也牛羊帐篷。第六节，那地容不下他们。好，那里有迦南人跟比利洗人，是不是？还有你们这两个属子从外地来的，对不对？既然是你们自己相争，看到没有？自己相争。好了，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亚伯兰的生命跟一般当时的人不太一样。好，所以这就是学习，知道吧？好，学习不太一样。第一个，他跟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兄弟，就是骨肉。”所以第一个，亚伯兰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成为一个为大，可是最后是你用大的权力去压迫小的，那你带不出好的结果，对不对？应该要什么？应该要和好，应该和好，不可以相争。所以这是亚伯兰学习到的一个，虽然他以当时的习俗来讲，他是大的，罗德是什么？小的，所以罗德应该怎样听他，是不是？如果他到当时人的想法，他就可以把罗德找来说：“哎，你要听我的，你的牧人怎么可以跟我的相争？你应该让步，等等。”这是当时的做法。可是他没有，他说：“我们不能相争，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骨肉。”意思第一个，他把他跟罗德摆在同等的位置上看待。然后第二个，他说：“你全地都在这里，遍地在我们眼前，你呢？那你离开我，你选择向左，我就选择向右；你选择向右，我就向左。你先选。”你看他把自己从那个权位下怎样放下来。所以亚伯拉罕有一些学习。经过这件事情，他就学习到了，给你大国不是给你一个大权势，但你要怎么样使人蒙福。所以他在这里就学了，他让步了。好，第十节我们看到的是罗德就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是滋润的，在神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那个地方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所以表示什么？这个整个约旦河的平原在当时算是怎样非常丰富，就是说整个看起来是非常清脆的一个平原，非常滋润，就水草非常丰富。所以他这里就用耶和华的园子，就伊甸园，或者埃及地。埃及在当年也是算很好的地，才可以住那么多人。那么罗德就选了约旦河的平原，就向东去了。那亚伯兰当然就你向东去了，他就留在那里了，他就没有移动他的帐篷。那么这边呢，罗德呢往平原去，就一直移到最后移到哪里？索多玛。那索多玛这个地方呢，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城是什么，很富庶的城，但是却是很什么败坏的城，很败坏的城。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亚伯兰跟罗德都从埃及回来，那两个人学到的不一样，一个继续越想要越来越有舒服的环境，一个希望自己财富越来越大，一个越来越往那个觉得好的世上认为好的地方走，一个呢，一个觉得他要留下来，他可以让步，他可以留下来，为什么？因为他先前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又求告耶和华的名，因为对亚伯拉罕来讲，下埃及这一趟对他是生命是一个很大的震撼，这个上帝是保守我的。 我虽然做了一件事情很不光彩，我做了一件错的事，上帝没有惩罚我，上帝没有照我所行的报应我，对不对？都没有，上帝却对法老全家做了这个事，所以功课在后面，功课在后面。所以亚伯拉罕一个特别点就是这个，他就知道了，他有学习，有一些学习，但后面我会再讲，人的软弱是这样，不是你学一次就会，知道吗？人的软弱不是你学一次就会了。所以那么他这当中我们就看到两种，两个不一样的人。所以罗德呢，往后我们就会看到罗德就是讲，虽然他也是上帝要拣选他，可是他就很可惜，很可惜。好，那我们就先看为什么，因为他在跟随神的路上呢，他的眼睛还是一直看世上的东西。亚伯拉罕跟随神的路上，他会一直思想他跟上帝的关系，思想这个上帝是谁。所以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学习是这样，我们总是从走过的路径回头去看上帝在我们身上是怎么带领的。好，所以罗德离开了以后，上帝就跟他说，对亚伯拉罕说，你看这个不一样的哦。前面说你要成为大国，对不对？要祝福。这边说什么？你所在的地方，你所在的地方，你向东西南北观看，你举目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好，第一个上帝说，哎，我要给你这块地，这块地。第二个，我要给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做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哇，这很奇特的应许，对不对？要记得亚伯拉罕这时候没有小孩哦。上帝跟他说，然后上帝跟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我所赐的地上，你可以自由的在那边走。那这些走过的这些地，因为这就是你的地，你的地。那么亚伯兰就帮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所以他又回到这个橡树这里来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又筑了什么一座坛，所以这是第三座坛，第三座。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里面在讲什么。人有两种看见，知道吧？人有两种看见，一个是人自己看，一个是神给我们看。罗德是自己看，知道吗？你看到没有？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有没有？人，一个是你自己看，看你要什么，你自己看。一个呢，上帝让你看，上帝要给什么，上帝要给什么。所以这边这段话给亚伯拉罕一个很多的思考。你跟随上帝的时候，一个是你要的，一个是上帝要给的，那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讲一件事情，耶稣讲，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你的心就怎样，在哪里，就你看的在哪里，你看的在哪里。所以如果从人来想的话，人当然看这个世界。那么罗德一看呢、啊，对啊，我有这么多牛羊啊，当然我去找一个平原啊，对不对？水草多的啊，我才可以生活啊，我才可以有好日子过啊，是不是？但是呢往那个方向去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上帝要的？上帝要给。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像亚伯拉罕这样，他经过了埃及这件事以后，他就不再走， 他留下来等，留下来等，你等上帝就给你看。上帝说我给你做一个大国，他不知道大国是什么，这一下子不一样的，从大国变成有地跟人民的，看到没有？本来是大国，那么现在发现 国家要有什么、啊、我们以前学什么三民主义国家第一个要土地，第一个要有什么人民，对不对？第三个才是什么主权，我们还没有讲主权所以很有意思、哦、神没有一开始就跟他讲了，神是在这里才跟他讲，好，这里我要把地给你，那你要举目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我都给你，凡你走过的我都给你，知道吗？所以这里在讲的是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这才是重要。因为神给我们的不是从我们现在去想，第一个你亚伯拉罕很难去想这么大的地给我干嘛，对不对？但是上帝的意思是这么大的地不是只给你，是给你的后裔，而是从你身上还要有这么多后代出来，对不对？然后你呢，这个地你就在那边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后面那句话是一个有意思的话，有意思的话，前面的话是你的后裔很多，人无法数得过，后面这个话是这个地给你，你可以去经历它，你可以去经历它。好，所以这里呢，这边亚伯拉罕还是要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上帝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你给我这些应许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所以后面我们就会发现，后面我们就会发现啊，上帝还要给他继续的经历，知道吧？给他继续的经历，因为上帝如果要给他这块地，谁要替他看？上帝要替他看。如果上帝要给他这些百姓，谁要帮助他有这些后代？上帝要帮他。所以亚伯拉罕上帝就给他应许，然后呢你再去慢慢思想上帝怎么样来成就他的应许，成就他的应许。那么这当中亚伯兰要开始去相信一件事情，不是靠你的努力，不是靠你的努力，不是靠你的去争取，而是因为你信靠，你信靠神一直要亚伯拉罕去走一条路，就是你相信我，你相信我，你会想走自己的路，你会想用自己的方式，但你要相信我，相信我。好，所以你从十二章神开始带他出来的时候呢，啊，不太容易，啊，没有人在他前面做榜样，知道吧？没有人在他前面走给他看，说这个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没有，他是第一个在上帝面前慢慢走的人。那么他一步，神不是一下子就给他很多，神是一些一步一步走，给他有经历，然后让他回想，有经历让他回想，然后再开启他，再开启他。好，所以这边呢你慢慢把它整理起来，要记得出下埃及他确实做错，那么上帝呢啊，把他带回来以后，所以我们也要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也会做错，但是上帝保守我们走过了以后，我们就要回想上帝的用意是什么。那亚伯拉罕显然他蛮合上帝的心的，他知道他不相争，不用他的地位，不用他的权势去对待罗德。第二个，他愿意先让步，不仅不争还让步，让步。那么上帝把他从人所看为损失的，上帝换了一个方式给他看见上帝要给的， 所以人看的会觉得说，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认识亚伯拉罕跟罗德，你会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对不对？你应该跟你侄儿讲啊，是我带你出来啊，我让你有好处啊，对不对？哦，公司变大了，你不能就说哦，就把股份分出去，然后把最好的客户全叫做客户全部拉走了，对不对？哦，你要留一点给我赚啊，这人的想法，但也不让放掉，让上帝做。所以这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经历蛮宝贵的，蛮宝贵，给我们基督徒去看啊。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是走在上帝的应许上，然后这个应许是慢慢慢慢的慢慢让向我们开启。好，这两章有没有问题？所以对亚伯兰来讲，他在逐一座谈的时候，我在想，他想什么？上帝啊，你给我这些应许，只有你送给我的，不是我可以自己去怎样去赚的。不过他也知道了，他所信的神是有能力的，连法老都要听他。你说十三章的，
对，十三章
的，对，
他又求第二在那里求告耶和华，他会是为了什么？因为他第一次烛坛没有嘛，第二次烛坛
有
求告，
第三次烛坛有求告，
对，
就是这是这个是啊，同一个坛，同一个坛。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刚在十二章的时候，
对，
在就是你说他可能第八节。第二堂他已经有生活上的需要，可能要去地毯啊什么的，住一阵子了，所以他在那里求告神。
对。
对，然后他在十三章这里又来一次求告。
耶和华
的。对。可是我就在想，他在那里为什么要求告
呢？因为先前那一次求告没有应验。就刚才没讲，先前那一次求告没有应验，知道吧？你们觉得呢？如果上一次求告跟上帝说你要保守我，对不对？结果呢？遇到饥荒，结果没有啊，一直安定不下来啊，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思想，所以祷告没蒙应允，知道吗？这个我好像上次有跟你们交通过，不是在你们这里。基督徒的祷告，上帝有听有不听，知道吗？听的我们会很开心，那不听呢？不听其实应该更开心，知道吗？因为常常属灵的学习是在后面，常常属灵的学习在后面，知道吗？你看这边第一次有没有听？没听。你求告上帝啊，哎呀，我从家里老家带出来的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对不对？哦，然后呢，这边日子也不好过啊，是不是？然后你跟上帝求啊，结果呢，结果只好一直搬家，越搬，然后越搬饥荒越大，然后最后搬到埃及，搬到埃及一想到这下子怎样，可能要被杀掉，连太太都被人家带走了，对不对？可是再回来的时候发现什么？哎，上帝用他的方式听了，上帝用他的方式听了，所以这个求告不一样。所以第一次 第一，我们一般 来说的话啊，上帝应允我们祷告，我们都希望快，知道吗？那上帝如果要做事不会快，了解吗？好，我们再讲一个例子，讲以后后面要读的约瑟被卖到埃及，他会不会祷告？会。他祷告什么？如果你刚被卖到埃及，你会祷告什么？赶快回家，对不对？一想到爸爸一定很难过啊，哥哥一定会骗他，然后我衣服又被拿走了，是不是？那我爸爸不是会伤心苦死了，对不对？啊，不知道老爸到底会痛苦成什么样子。上帝有没有听他祷告？没有，知道吧？我猜想他一定一直祷告说，上帝你要赶快让我怎样回家，上帝没听啊。然后等他被下到监牢里，他祷不祷告？祷告啊。他跟九正善长说，哎，你们出去的时候要怎样，要记得我，我都帮你们解梦了。结果他们两个一出去，哎，就像那个九正出去就怎样忘了。所以祷告上帝没有听啊。所以那时候我会跟你们讲，祷告不是上帝，上帝所谓听祷告跟我们想的听不一样，其实上帝都听，只是怎样，不是照我们的时间听。所以这边亚伯拉罕有求告神的名，但是上帝用他的做法，不是我把你需要给你，好，那这就是我就是对你好，知道吗？我不仅要把你需要的给你，更要紧的是那个生命，那个生命的力量。
就是他知道罗德清楚，那我就在想说，像我们基督徒就是不要与人相争嘛，可是有些时候如果是神给的机会或那个，难道不去把握吗？就是在我们有些事情上我就会去想啊，
下一章我们就讲相争
哦，
什么时候该争，
因为这里看起来有很多
哎，那是不跟罗德争了、
哦。
你要知道、不是他都不争了、下一章就争了、下一章四王跟五王他就冒生命去争了。感谢主啊，你们有问题都问没关系，你觉得我讲的不清楚甚至不对都可以讲。
那十二章他们说亚伯兰他出发来说70岁，然后撒拉60岁，然后这时候还是很漂亮。
对，
第一个不是就找了40个，还是因为那边 女士比较少，
不知道啊，这个我们不太能够想象。就是以前人的审美观念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想象他们所谓的美是什么。
是那时候的
母
亲都是比较顺服，先生叫他怎么
样也不尽然，也不尽然。又后面我们不过如果你是我们实际从那个时代的灾难去想，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不要讲什么，讲那个比如说民国38年这样，对不对？那时候两岸这样分开，那多少家庭出状况，对不对？所以有些力量大到一个地步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对付的时候，那不太一样。就是当时的情境之下，如果莎拉要怎么办？莎拉如果硬说不行， 对不对？啊，不行的结果是什么？他还是被抢走，那亚伯拉罕又被怎样杀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人活在这个很大的毒权势底下是很痛苦的事。所以刚才我又跟你们分享，就是上帝说我让你成为大国，对不对？那你去看一个大国是什么，那这个是你将来要的大国，上帝给你的大国是这个样吗？然后你很有权势，你会像法老这样吗？其实亚伯拉罕都要放在心上，怎样去想去想。
所以就是你刚讲的，当那个时代或者那个战争大到一个，对啊，就可能不是我们一般在谈恋爱这种。
时代不太一样。那我们读圣经很要紧的，我会一直跟你们分享，就是说，这个人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对不对？先前对上帝有个认识，走过这段路径，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那你就可以看到，他越认识上帝，上帝就越给他看见。那我们生命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越认识上帝，上帝就越给我们看见。要不然他给我们看见，我们也不知道了，不能够理解到底上帝在说什么。那么很要紧的是，神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就放心的去走，知道吧？哦，上帝说这个要给你，你就很放心的去走，去等，去等。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从你所选召的亚伯拉罕啊身上来看见。他从对你啊极有限的认识里面，不断的看见你自己的引导和带领，不断的去体恤啊你的用心，也在当中啊来啊这一个啊认识你。我们也看见你也给他啊一个开启跟看见，使他越来越明白你的应许，越来越啊体会你的恩，越来越对你能够信靠。我们也求你来保守和赐福，让我们也同样的在这些经文当中啊，知道你也是这样带领我们，使我们走在这一条信心的道路上，不断的在信心的路上被你开我们属灵的眼光来看见你给我们属灵的丰富。我们向你感恩，保守赐福我们，眷顾我们，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